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嗨，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在大年初这个新年的过年时期打开收音机来，再到我们的心灵游牧民族行列里跟我们相约在空中。在这个新年的时刻啊，想必大家都非常的高兴，都非常的快乐，因为在忙碌了一整年之后，终于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的歇息，让自己休息一下，并且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大家聊聊天说说话，常年不见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在这个时期好好的联络。不论现在的您是在开车还是在赶路，或者是您就在家里面跟家人相聚在一起了，我们都非常欢迎您在今天收听我们这一集新年祈愿欢乐年华。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可以跟大家分享许多非常美妙又动听又非常优雅的诗歌哦，用这些诗歌和音乐来跟大家分享在新年里的喜悦和快乐。希望呢，透过这些歌声和这些诗歌，能够洗涤掉我们过去一年的疲惫，也在这些诗歌的音乐当中，能够让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年更有力量，更充满了希望。在这边跟大家先分享的一首是《真美好》，主耶稣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美好，他抚慰我们，他非常温柔地带领我们，因为他使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因为他使我们的眼睛看见了，他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真正的美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真美好》。在这边为大家所点播的这首是《主赐福如春雨》，希望在未来的一年啊，天父能够像四下春雨一样，把所有的福气都降临在每个人的身上，也在未来的一年当中，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在你自己所关切的事情上面都能够有很好的发展，也能够符合天父的旨意，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学习和成长。主赐福如春雨，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献上。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 Kevin 除了要跟大家分享许多美妙又动听的诗歌之外，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谈谈过年的意义。从过年这个华人都非常看重的节日，一起来谈谈在过年当中我们所做的一些，无论是民俗啊，或是说我们所看重的一些事情，它背后的一些含义，让我们更深入的来做一些探讨跟了解哦。说到这个过年啊，新春佳节，为什么我们华人都那么看重这个除夕跟过年呢？一般认为啊，这些跟古代的腊祭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关联。什么叫做腊祭呢？腊就是腊月的这个腊啊，也就是农历的十二月。其实我们的祖先先民呢，以前所处的农业社会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跟农业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包括春耕、夏耘、秋收和冬藏，在一年的十二个月里啊，都非常的忙碌哦。通常只有到了冬季的时候，才有比较多的空闲时间。因此，大家在大丰收的年底都会举行盛大的祭典来表示庆祝。这个祭典呢，为的是驱逐过去一年的不祥或是不愉快的一些东西或事情。另外在新年的时候也有许多的习俗，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一年都能够追求安康，追求平安。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的小细节都跟这样的一个观念有关，就是希望能够把过去一年不好的或是比较霉的一些运头啊，把它扫除出去，然后希望啊，在新的一年能够追求到好的吉利的一些新兆头，能够好好的度过未来的一年。所以我们来探讨在过年的时候，这个民间传统信仰当中这个祭祀，我们可以发现其实那好像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种祭祀的活动跟仪式，让我们人能够跟上苍，也就是冥冥当中的一个造物主，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人跟神有一个联系。除了答谢他在过去一年的照顾之外，也希望像过去一年有些不顺遂的事情可以不要再发生。另外啊，这样子的一种祭祀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呢，常常也会反映出一种惧怕跟敬畏的心哦。希望在未来一年当中，这个上苍，这个冥冥当中的造物主，可以随处随在，常常在我们所行的事情上面呢，能够加添恩典和福气给我们。He's the Lord Almighty. He's the Lord Almighty. He's the Lord Almighty. 所以假如我们来看齁，其实在不同的宗教文化或是不同的信仰背景之下，许多的人类和许多的民族都反映出这样一种心情，就是希望透过某种方式能够下对上，让人跟神有所联系，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更希望发自内心的非常真诚的来跟这位上苍冥冥当中的造物主有一些连结，跟他做进一步的沟通。在传统的民间信仰是如此，在基督教也是这样子，我们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父。所以我们常会听到基督徒说到天父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说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父，在天上又有一个父？其实那是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神那边来的。在我们还没坠落到这个世间之前呢，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我们都在神的怀抱里，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 但是在这个进入世界之后呢，让我们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这位天上的父，所以才需要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再次的来找到这个在天上的父。接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首《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保守我们，他带领我们走过寂寞和无助，他看顾并且带领我们走过崎岖的人生路。没有别人可以像我们天上的父一样完全接纳我们的过犯，永远永远的让我们完全得胜。我们称颂我们在天上的父。
有一种平安不属于这个世界，有一种宁静比睡眠更甜美，有一种声音要安慰您的心灵。如果你真的想探索追寻一个不会改变的坐标，一种值得用生命去坚持的信仰，请与我们联络。真耶稣教会，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43-6968。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大年初能够打开收音机来跟我们在空中相约相会，一起加入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行列。不论您现在是在开车或是在赶路，或者是你已经和家人一起在团聚，和好朋友一起去游山玩水，去野外踏青，我们都会非常希望天父能够保佑大家在过年的期间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平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Kevin 除了要跟大家分享许多非常优美动听的诗歌之外，我们也要来谈谈从民间的祭祀这个传统的民俗，来谈谈我们的赎罪观点。其实说到这个过年啊，我们从除夕一直到元宵的这段时期当中啊，大家都有很多的经验啊，就是说譬如说会有菜头啦，然后要煮鱼啦，菜头表示要有好彩头，鱼呢表示要年年有余，韭菜跟常年菜就表示要长长久久，那发压岁钱呢让小孩子有一个好的兆头。那除了这些之外，有的时候要有花柜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一年都能够发，那要有一些吉祥的一些植物啦等等的，这些取它的谐音来取得一个好的兆头，都是我们很容易了解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却是 Kevin 在过去常常在思考却很难去了解的一些事。譬如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啊，为什么在祭拜在拜拜的时候都要杀鸡杀鸭杀猪的，为什么要把一个动物把它杀了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祭坛上面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有它背后更深远的一些含义？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当然听众朋友觉得说这有什么好问的呢，就是为了把它吃掉嘛，大家一起快快乐乐的把这个牲畜啊这个祭拜的东西把它吃掉，那这还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呢，其实 Kevin 常常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杀掉一个东西把它放在这个祭坛上面呢？稍后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为什么在民间传统祭祀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杀鸡杀鸭杀猪，把一个动物杀了之后流血放在祭坛上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在很多的民族的这个祭祀活动当中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到底是什么人传下来的？最开始的时候到底是根基于什么样的一种思考呢？过去 Kevin 在念心理学的时候就常想到这个问题。在心理学家里面有一个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弗洛伊德，这弗洛伊德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他很有想象力，一直到现在有很多心理学家有人蛮认同他的想法的，但是也有些人不认同他的想法，觉得他的说法真的是无稽之谈。弗洛伊德他就非常精明地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他发现啊，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里面都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在祭祀的时候把这个牲畜把它杀掉流血，然后把它放在祭坛上，并且在祭拜之后呢，所有的人还要一起把这个祭拜的东西把它吃掉。到底是根基于什么样的思考呢？这弗洛伊德他就想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一种理论哈，在他的《禁忌与图腾》这本书里面，他说到这样一种概念。他说到在这个原始的这个部落里面，最大的通常都是这个酋长，而这个酋长通常都会有一夫多妻的这样的婚姻关系。那一夫多妻当然就会生许多的孩子，那这些孩子当中都会有一个长子，因为一夫多妻嘛，所以长子就会非常多。那因为在原始部落里面，他们需要去分配这样的权利跟他们在狩猎当中所得到的一些猎物，在分配过程当中，因为这个酋长他的权力很大， 所以这些长子们常常会因为权力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得到像酋长，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爸爸齁，这么上好无比的一种权力。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这些长子通常都会非常嫉妒，这也是他让人家很耳熟能详的这个恋母情节的这种说法齁，会嫉妒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很好，并且拥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力这样子。所以有一天呢，这是弗洛伊德猜想的，他猜想着很多民族都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呢，这些长子大家联合起来，有一天把他们的爸爸把他杀掉，这是很吓人的啊，把自己的爸爸大家一起把他杀掉。杀掉之后啊，大家猜猜看他们有没有拿到同等的权利呢？答案是没有，并且杀掉之后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很深很深的罪恶感，因为他们杀了自己的爸爸，是出于一种嫉妒，是出于一种愤恨。结果问题来啦，到底谁要承担这样的罪呢？我们说最大的长子吗？也不是。最小的儿子吗？也不是。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老半天，最后终于说，我们必须要有人为这样的事情付出代价。那到底是谁呢？没有人愿意让自己来牺牲，来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消除掉这种罪恶感。所以说来说去，他们就找了一个牲畜，可能是他们这个民族非常看重的一个动物，可能是鸟类啊，也可能是其他的哺乳动物都有可能，或是像蛇啦等等的，这就是他们部落所谓的图腾。他们就把这样的动物抓来，把它杀了。杀了之后，并且规定每一个人都要吃。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告诉所有的人，做了这样一种杀父亲的这种非常可怕的事情啊，你逃不过这样的责任，每个人都有罪，你不要想逃，你也要把这样的祭物把它吃掉，来显示你跟这个罪是有份的。透过这样的一种祭祀行动呢，他们希望能够去消除自己内心的罪恶感，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祭祀，他们希望从当中可以让自己忘掉过去那种嫉妒，想要跟他们的爸爸一样厉害，一样有权力的这样子一种想法。我们大家听了弗洛伊德所讲的这样的故事啊，是会觉得他真的是太有创意了，想象力太丰富了。但是呢，透过人类学家和一些文化学者的一些研究，可以发现这种传统的民间祭祀的这样一种仪式，真的是跟一些赎罪的观念会很有关系哦。怎么说呢？譬如说在我们的民间信仰的这个祭拜的时候，常常会把这个牲畜啊宰了之后，它会流出血来，并且要把这个流血的伤口要对准那个所谓的神明哦，跟这个偶像哦。假如是鸡或是鸭的话，就把它的脖子对准这个神明，请他们看清楚说这个祭物是按规矩是流血的。那假如是猪啊羊啊，就架起来把这个头对准这个神明，并且很特别的是嘴巴还要塞一个橘子，意思是说我甘愿替他们死。这个甘愿就是橘子甘嘛，甘愿是同样的发音的。假如在刚好没有产橘子的季节的话，那就换一个凤梨，意思是说是我自己愿意来替死的，愿意嘛，往来嘛。所以把流血的伤口对准神明，表示说本来该流血的是我，是我们这些感觉到罪恶感的人，但是呢，这些鸡鸭或是猪和羊已经替我们流血了，他为我们赎罪了，所以就请这个神明啊，在看到这些已经流血死掉的牲畜的份上，高抬贵手，不要再跟我们计较了，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免得招来一些厄运和灾祸。其实说到这个流血赎罪啊，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流血呢？就很多种说法，有人说血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泉源，在圣经里面也是有提到这样的观念哦。在圣经的希伯来书里面有说到，若是不流血，罪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 流血赎罪好像是一种在人类犯罪或是面对罪恶感的时候所设定的一种唯一的方法。也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成为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在背后所共通的一种祭祀的一种方式。在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用兽皮让他们做衣服穿上，意思是告诉他们有牲畜为你们流血死了，才有这件皮衣来遮盖你们的罪，除去你们因为犯罪所带来的羞耻。那在圣经的旧约里有一个人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所谓的摩西。这在摩西的时代啊，神就曾经明文规定说，因为在活物的生命当中有血，我把这些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在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这个血能够赎罪。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啊，我们看这个犹太民族，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把牲畜来带到神的面前，在祭坛上，并且要按手在这个牲畜的头上来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把牲畜杀了，让它流血。因为这个替死的牲畜的血啊，神才赦免了这个人或是那一家人的罪，不会把他们的罪所当得的一些报应放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呢，好景不长，像这种赎罪方式啊，一次又一次的，人从当中好像没有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反倒是一次又一次的犯错，一次又一次的让这个罪恶感所捆绑，找不到出路，陷在一种僵局当中。这就是 Kevin 常常跟大家说到我们人自己心中感觉到缺憾的那种僵局啊。神在天上这样看人这么痛苦，找不到出路的感觉真的是很心疼。所以就在新约时代才透过耶稣基督的流血和牺牲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靠着这个新约的血呢，我们才得以蒙救赎，也不再需要宰杀牲畜作为献祭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说啊，耶稣的降生和他的受难以及他的牺牲是这么样的重要。因为透过耶稣基督所开的这条路，我们不再需要依靠这些牲畜的流血，因为高高在上的神他亲自道成肉身作为人的赎祭，作为每一个人可以依靠的一种凭据，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和他的流血，让我们永远得到救赎。因为这么一件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情，才让每个基督徒有这么深刻的一个感动，也更希望周遭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够透过这个赎罪祭来找到这条又真又活的道路。接着为大家所点播的是这一首《主钉十字架赎我罪债》。以前我的罪好像黑炭一样的黑，心里面的苦楚让我走投无路，没有人了解，没有人替我拨开，我的心真是艰苦啊。主耶稣的光照入我的心内，除去我心里的黑暗和悲哀。主耶稣甚至替我钉十字架，流他的宝血替我赎了罪债。如今我的心归属主，一直永远的跟随他到天家。主耶稣他舍去他的生命为了拯救我，让原本因为罪而像木炭一样黑的我，能够现在像雪一样白。一起来分享这一首《主钉十字架赎我罪债》。
老伊不会提醒我做这，我的心啊，归属我主，一直到永远，分对到天家。主耶稣，写伊生命真标，洗我清气变阿西。心内，拂去我心的黑暗甲平安。主耶稣，替我定十字架，留伊宝血替赎我罪债。我的心，那归属我主，一直到永远，分对到天家。
我对圣经的道理好有兴趣哦，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入门哎。
你可以参加圣经函授课程啊。
真的啊？那怎么报名？
只要写下姓名、电话、地址，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很快的，你就会收到第一课的课程了，赶快去寄吧。
嗯。
圣经函授课程能循序渐进地引导您更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生命的滋润和来自信仰的力量。本课程完全免费，欢迎来信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请注明参加函授课程。愿神祝福您。
现在所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大家好，我是 Kevin。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点播许多非常动听的诗歌，跟大家一起来欢庆新年。也在这个过新年的时候啊，跟大家谈谈这个民间的祭祀，为什么这么多的仪式？那为什么要杀鸡、杀鸭，要让一些牲畜流出血来？来谈谈在背后的一些赎罪观点。其实 Kevin 自己有很多的好朋友都还没有相信这个耶稣基督真正的为他已经流出宝血，为了要赎去他的罪。怎么说呢？这些朋友可能在家里他是传统的民间信仰的，但是平常他并不是很热心去在初一十五啊去拜拜或什么的，而是在过年或是一些节庆的时候才会应景一下啊，遵循家人的一些指示啊，去做这样祭拜的一些活动。所以其实在拜些什么心里面也是不太清楚的。所以今天听到 Kevin 在谈为什么在祭拜的时候要杀掉一个牲畜，并且让这个牲畜流出血来，可能是非常非常多的朋友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啊。从这个牺牲跟赎罪的观点，我们再谈回来，为什么耶稣的血能够洗去我们的罪呢？这个洗去就是一种除净的意思。在刚才也说到，假如不流血的话，罪就没办法得赦免。在血的里面有生命，也因为这样，所以血才能够赎罪。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向摩西所说的一个定律。 也因为这样一个定律影响到了许多许多的这个种族跟宗教文化的这个祭祀的习惯。但是真的很让人疼惜的是，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天上的真神，没有把我们这颗非常真诚的敬拜之心啊放在真正的这个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上，反而有点迷失方向了，却在这个祭拜的过程当中却让人越拜有时候觉得越心虚，反倒更充满了许多的惶恐和惧怕。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有说到一个观念哦，他对当时已经相信耶稣的人说，你们是主用重价所买来的。这个重价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他把自己圣洁无瑕的生命为我们做牺牲，代替我们来担当罪的刑罚。因为主耶稣的代替，我们的罪全归在他身上了。所以在希伯来书，就是圣经的希伯来书，说到基督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毫无瑕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是更能洁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罪恶吗？ Kevin 每次想到耶稣受难牺牲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除了感觉很伤心之外，又充满了一些感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首《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为了爱我们，舍弃了他自己，全然的牺牲了。也因为这样子，基督才是我们今生的唯一。他是爱我，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去他自己。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 Kevin。 感谢你在录音机旁这么深情的守候，在这个愉快的新春佳节里，愿神常祝福你，不论您现在是在开车在赶路，或是你在家里跟家人相聚， 跟朋友一起到郊外踏青，或是在任何的一个角落，天父他都知道我们的行踪，他也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愿在每一个时刻里，他都带领我们的每一位。在这边 Kevin 要分享几个在我们的喜信网站的代祷园地里面留言的几位听众朋友。这几位朋友是 Kevin 觉得在他们的人生处境里非常值得我们来跟他们加油打气，也非常值得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从他们的分享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在面对人生的一些态度，并且从他们的经验当中，让我们去学习在面对人生的顺境或是逆境，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都能够安然地面对每一种遭遇。第一封要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的是一个署名叫做龙儿的一个听友，他说到他自己好久没有看到笑容了，这几个月来都是用眼泪来洗脸。他说到我们家的经济受到了重创，常常在家庭里的生活只能是挨骂求生存。我的妈妈常常偷偷的哭，我们家的孩子呢也没有办法体谅父母亲的辛苦。我自己的三个弟弟呢沉迷在网络的天堂游戏中，工作都没有办法用心的去经营，教会也好几年没有去了。我自己的信心好软弱啊，祷告也觉得好无力，求神能够帮助我妈妈，让她的心灵再次得到平安和快乐，也希望神能够开导我的弟弟，打开他们的心眼，不要再沉迷在电动玩具当中了。我最担忧的是我们家庭里的信仰，对神的那种信靠之心，求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家的信仰。我要不住的祷告，加添信心，也请大家能够帮助我祷告，愿神能够纪念大家为我代祷的这样一颗爱心。Kevin 在看到龙儿他所留下来这封短签啊，感觉到非常的心疼，因为在这个社会一片不景气的这样子这个风气之下，好像有许多的家庭都经验到像龙儿一样的这样子的一种很有压力的一种生活，好像生活上面添了许多的挫折。希望龙儿可以不要放弃，你要坚强的站立，不要灰心，要像你在信中所说的一样，你要不断的祷告，靠主来胜过。因为我们知道在患难当中主不会离开我们，在平顺的时候主耶稣一定陪伴在我们身旁，在患难的时候他更是亲手的带领我们走过最艰难的时刻。有一首赞美诗是我灵魂永安乐，他说到不论我们碰到大风浪或是大风波，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能够蒙主耶稣的保守永远安乐。在主里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里能够永远得到安乐，只要把一切交在主耶稣的手中，让他带领我们的前程。所以对龙儿来说， Kevin 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在心灵上呢也要让自己更加的把一些重担带到祷告里，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哦。另外一封呢是有一位叫做拉萨路的听友所寄来的哦，看到他的来信也是觉得蛮有压力的，因为他说到是他的考试跟对于生涯感觉到很焦虑的一种心情。他说，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今年要重考，没有补习，并且我还有打工的一份工作，因为我要考的那个系呢每年只招收两个女生，所以我自己非常担心，重考的压力真的很大，我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 最近更常常觉得失眠，睡不好，没有食欲。我想这可能是无法交托的缘故吧，这样下去我也没有办法好好念书。所以无论如何，请大家帮我祷告，求神呢能够使我能够不再忧虑，并且生活上有平安有喜乐，并且能够为我预备真正合适的学校，拜托咯。这位拉撒路的来信啊，也让人觉得有点担心，但是又看了又觉得很窝心，因为其实拉撒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也知道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强求的。有时候我们会对于生涯，会对于未来，会有一些觉得应该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或是期待，就像我们在新年里面会有新年的新希望，希望在明年的一整年当中啊，我们的事业或是我们的学业应该要达到一个程度，应该要赚许多的钱，应该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或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期望，所以会让我们有时候很宽心的去认真达到，但是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很有压力，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像拉撒路这边所说的，希望大家为他祷告，不要再忧虑了，能够有喜乐跟平安的心，并且他也相信神能够为他预备合适的学校。这个合适的学校啊，有时候倒不见得是我们心里面一直想要考上的那个学校哦。合适的学校有时候是让我们能够在那个环境里面学习到不一样的功课，学习到人生当中不一样的学分，等到我们有所成长有所收获了，回头一看会觉得主的带领真的是出乎人的意外。所以 Kevin 祝福拉撒路能够在这一路上都能够交托，并且有主耶稣最好的陪伴，他会伴着你走向更美的人生哦。亲爱的，我们的节目又将告一个段落。在这个新春佳节里啊， Kevin 真的非常想祝福每一位听友在未来一年都能顺利平安，也能够在未来一年更加的把握自己的时光，活出更美的意义来。更重要的是啊， Kevin 希望大家在未来一年都能够让自己保持更快乐的一颗心，不要被一些世上的事情所牵绊，或是觉得一直忧虑下去啊。那当然找到主耶稣基督救主，并且能够有机会相信跟认识他，这真的是人世当中最快乐也最喜乐的一件事哦。新年快乐，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假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你想索取今天这一集觉得诗歌好好听哦，你想把它保留起来，或者想送给朋友，我们都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索取。你可以寄到台中邮政 66-21 号信箱，台中邮政 66-21 号信箱，或是你可以传真，传真比较快齁、哦、04-22436968 04-22436968，或是你想要更快一点上网来寄 mail 给 Kevin joy.org.tw， 这是我们的喜信网站 joy.org.tw， 你可以到喜信网站里面的喜信广播网来收听以前的节目，或是寄信给主持人 Kevin 哦。我们在收到你的 mail 或是传真或是信函之后，会赶快的处理，然后赶快的回复你的需要。另外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的新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就是我们有免费的函授课程想要提供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哦。这函授课程主要是介绍关于一些圣经的一些真理，以及我们在人世当中会碰到的一些意义和方向的一些问题探讨。一样你可以寄到台中邮政 66-21 号信箱，或是传真到04-22436968， 或是上网哦 joy.org.tw 来跟我们索取。另外我们也有很棒的杂志，每一个月都会出刊，就是所谓的圣灵杂志，它是非常棒的一本杂志哦。假如你也想要先睹为快的话，我们也非常希望你可以来信来跟我们索取这本圣灵杂志哦。在这个快乐的新春里啊，让我们抛开烦恼的事情，面对崭新的一年，让我们用开放的心来迎接它，走向更有意义更有方向的人生。我们下周再见。在这边呢， Kevin 祝福大家新春愉快，在未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里都福杯满溢。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找到生命的平安。在这个地方，喜乐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真耶稣教会总是敞开大门，欢迎您的加入。耶稣的爱是你我都可以享有的。真耶稣教会，台中邮政66-21信箱。欢迎来信，愿您平安。
你想为家中的长辈安排一个更适当的安养环境吗？台湾省基督仁爱之家坐落于山明水秀、空气清新的埔里，拥有最现代化的设备与舒适的空间，可以使进驻的老人有着宛如居家温馨的感觉。请拨洽询专线049-2930-390 049-2930-390，台湾省基督仁爱之家欢迎您。
小伟，为什么你们教会的洗礼必须到郊区有河水或是海边的地方呢？
哦，因为要在河水或是海边那一种流动的活水受洗，才有赦罪的功效啊。而且这样子才符合圣经的教训和耶稣的示范。
可是洗礼不就是你们基督教会入教的仪式吗？
哦，不是的，它不只是仪式，每个人都必须要悔改，信靠耶稣，并且奉主耶稣的名全身受洗，这样才能够有功效的重生哦，并且能够和神重新和好。
哦，既然活水洗礼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那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认识。
好啊，你可以到你家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更深入地查考这方面的道理哦。真耶稣教会随时都欢迎您一起深入地探究圣经的教义和人生的方向，愿神带领你。请洽协谈专线咨询04-2245-2995 04-2245-2995，愿您平安。
婚约